罗马书系列讲到159，颂赞与祝福四，罗马书16:25-27，维保罗牧师，2018年1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1月15日。今天早上我们会完成罗马书的讲解，然后我们会进入一套关于十诫的系列。因为我认为需要经常回到经文中重新思考，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伦理的潮流似乎正在衰退。当然，我主要的关注点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确实会影响教会。而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真正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什么是真，以及神律法的价值。因此我们会做一系列关于十诫的讲道，之后我们会做一套关于教会的系列讲道，这将会相当具有针对性。因为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人们对什么构成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中应该发生什么普遍缺乏理解。在我们渴望被造就、被成圣、在信仰中成长的同时，西方福音派普遍缺少的一件可悲之事，就是对教会的本质，谁是真正的教会，教会中应当发生什么，礼仪应当如何等缺乏正确的认识。教会的记号是什么？人们是否活出那些记号？许多所谓的教会是否真是教会？这些都需要被重新思考。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系列，我称之为失落的教会，副标题是为什么阴间的门似乎依然稳固。你知道耶稣曾对教会做出应许，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但是现在看来，阴间的门似乎正在得胜。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先告诉你，我认为原因是因为教会不再是教会。我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不是教会，但主耶稣做了应许，而他从不食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会说，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教会本质的理解，也失去了对教会应当做什么的认识。在这之后，我会做一个涵盖圣经每一卷书的系列讲道，从创世纪开始，然后是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一直到圣经的末尾。主题是基督在哪里？所以在创世纪的讲道中，我们会问基督在哪里？在出埃及记，基督在哪里？在立位记，基督在哪里？以此类推。我们会讲66篇，一直讲到启示录。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16章，我们要读最后3节，这段荣耀的末了颂赞。现在请听神的圣言，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重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以你的手托住我们的下巴，举起我们的脸，使我们能够仰望天上的荣耀，看见那永活的三一真神的荣美。求你使我们认识到那极为宝贵的事实，神当的荣耀，这真是无价之宝。求你触动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全人，使我们认识那位满有荣耀、独一智慧的永生神。我们奉你的圣名祷告，阿们。我在神学院时，有一位同学写了一篇论文，我们坐在课堂上，他把论文拿给我看，大概想听听我的反应，因为他的论文标题是神终极的自我主义者。这里的自我主义是一种伦理理论，认为自我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换句话说， 如果对我有益，那它就是好的。自我利益构成了道德的根基。我从未读过那篇论文，但光是标题就让我觉得意味深长，仿佛神在说，对我有益的就是好。你知道，就算是最高尚的人，读圣经时也会带着一种思想，里面的信息对我有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来到教会，来到信仰之前，不带着对我而言，这一定是好事这样的想法。然而，当你真正读圣经时，你会发现，圣经的信息与这对你有益并不相同。你会发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不断地把聚光灯放在的，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三一真神，特别是耶稣基督，一切都关于耶稣。我记得几年前读过一本流行的书，开篇第一句大意是，人生不是关于你的。我当时想，我喜欢这个开头。但看完整本书，我发现整个内容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我心想，他们并没有遵循自己的开头。仿佛在圣经中，最高的成就，无论在地上还是天上，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荣耀。17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100多位神学家聚在一起，用大约6年，超过1000次的会议，讨论并写下他们认为圣经真正所教导的内容，一共33章。他们写成的信仰告白必须一致同意。你能想象100多位神学家在所有事项上达成一致吗？但他们必须一致。他们写下了信仰告白，也写了大小要理问答，还写了敬拜指南，我们在研究教会时还会碰到。大约从1643年到1649年，他们必须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类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位受过良好教导的年轻人，可能可以回答。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得出的结论。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说的，这都是圣经一贯而重复的信息。也还是说，圣经处处流露出这一点，名言是指圣经不断命令我们如此行。我只给你几个例子。加拉太书一章3-5节写道，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3:20-21节写道，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腓立比书4:20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前书1: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4:18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13:21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前书4:11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后书3:18节，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11:36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必须在这里停下，因为我们可以继续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但目的已经很明确，这不是一件隐晦的、难懂的、需要深度挖掘才能明白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甚至无生命的受造物也参与其中。以赛亚书55:12节说，泰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无论天上地上，人和天使都参与其中。我们在启示录七章十至十二节看到一幅极其荣耀圣洁的敬拜景象，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人、天使、全被造界都将荣耀归给神。回到我朋友那篇论文的标题，神，终极的自我主义者。你想想，如果神只是一个人，我们可能会常常听到这样的指控，这样的批评。若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若基督只是一个天使，若圣灵只是一个受造之物，那么这持续不断毫不含糊的主题，将一切荣耀归给三一真神，就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历史上充满了那些妄想自己是神的人，法老、凯撒、元首，那些自我中心渴望被神化的人，想要被视为一切良善、公义、真理的终极来源。他们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画像。如果你想要和平，想要真理，你就得看着我。然而，历史回过头来看他们时，都是一群疯子，而他们追求自我神化的努力，也带来了血流成河的后果。我最喜欢的一张圣诞卡片，封面上印着历史上最强势的暴君的照片，大概有9到12个，凯撒、法老、列宁、斯大林等等。封面写着，历史上有许多想成为神的人。把卡片打开，里面是一幅马槽的图画，然后写着，但只有一位神愿意成为人。当然，我们今天都太过高明，不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事，把神性归给某个人。我们技术先进，自以为不会如此荒唐。我们或许不会跪拜，也不会唱赞歌，但我们周围充满了人、团体、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他们都在要求忠诚，而且往往的确得到了忠诚。他们也许不会让人真的屈膝跪地，但他们却让人的心屈膝。他们把自己显示为终极权威。也许他们不会在某处聚会，他们喜欢保持隐匿，尽管现在他们也开始聚了。你们听说过 FCA 吗？我高中时 ,FCA 是基督徒运动员团契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但现在是什么？无神论者第一教会 ,First Church of Atheism。他们真的有教会，真的有案例，真的有聚会。我不知道一个以不信为主题的聚会到底会发生什么，感觉应该是非常安静的机会。但他们的确如此。他们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在宣告什么，我们只是说明我们不相信什么。真的吗？那你们的使命声明是什么？他们也有他们的信条。他们聚在一起，通常是几个高知名度的人，有出版社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信条通常非常模糊，充满了含混。因为若是太清楚，就太容易被批评。所以他们使之不断变形。要让这些人把他们真正的信念表达清楚，简直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他们那套反基督的自我中心信条，那套反基督以自我为核心的主义，大概最能被一位爱尔兰哲学家，也是牧师所表达。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一个人脖子上戴了牧师领，并不代表他不会犯严重的错误。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成为错误的推动者。不要因为看到某人戴着牧师领就受骗，不要因为某人站在讲台上，甚至手里拿着圣经，就天真以为他不会误导人。 我们要有智慧。耶稣说，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我说的那位 Francis Hutcheson 在18世纪初提出了一句在21世纪仍不断回响极具代表性的自我中心式宣言。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他的政治哲学可以用这句话总结，你肯定听过，最好的行为是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最坏的行为是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痛苦的行为。你不得不承认，乍听之下确实挺好，我们希望人快乐，我们希望很多人快乐。相比那种纯粹以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这似乎占据了更高的道德制高点。它是集体利己主义，不是因为对我好所以是好，而是因为对我们好所以是好，或者至少对多数人好。但这样的格言只有在面对不加思考的人时才奏效。而我们不能成为那样的人。我们必须成为批判性思考者，愿意被检验的人，包括我自己。若有人举手提出难题，或者质疑我，或质疑在座任何人，那一点坏处都没有。越难的问题越好，牧师，你这说不通。我看不出来。作为一个教师，我就有责任解释清楚为何他是说得通的。我们不能期待那种毫不思索的顺从。圣经说，我们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必须像毕利亚人一样，手里打开圣经，用指头指着经文，检验一切。而 Hutcheson 的那句名言，在最轻微的思考下就彻底破碎。最简单的实验就能说明它根本站不住脚。若是那为最大多数带来最大幸福的行动，正是从少数人那里偷窃并压迫他们了。若是 51% 的人只要从 49% 的人那里抢夺财物就能幸福，那么它还能成立吗？当然不能。每个理性的人都会说不。为什么？因为还有另一个标准，对吧？还有更高的准则。还有某种超越多数决定的判断善恶的原则。真理不可能由多数人认为来决定。1000个法国人不可能因为一起说了某句话，它就成了真理。我的重点是某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某种要占据你心的宝座的思想、人物、理念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会试图说服你，也试图说服我，甚至试图说服一切受造物，让我们相信，你若向我跪下，你若把荣耀归给我，这对你是最好的。对此没有例外。某人、某物、某理念一定会坐上宝座。你可以说，我就是我，我做我想做的。但让我告诉你，你其实只是你环境的受害者。你不是你自己的君王，你不是一座孤岛。若你这样想，你其实只是你所有经历的总和。若真是这样，那你就得承认必须有某种更大、更超越的存在。他渴望成为我们的神。而他坚持，注意，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情况，他坚持没有神。这反而应该是你察觉它欺骗性本质的第一个信号。也许他们是无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人并没有仔细想清楚。但任何一个否认三一真神或否认任何神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对话里试图说服你接受他的立场，并让你顺服于他。他们会先说没有神，一旦移除了神，就会试图让你接受他们的思想为终极真理。虽然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表述。我最近在看《星际迷航：下一代》的重播。我本来想放松，结果看着看着又生气。我知道，这段只会引起非常少一部分人的兴趣。但对不知道的人来说，《星际迷航：下一代》的背景是公元2400年左右。在那个世界观中，人类已经得出结论， 自由主义的左派观点全是对的，基督信仰和保守价值完全错了。剧中唯一的资本主义者是一种叫 Ferengi 的外星人，丑陋、邪恶又愚蠢。我离题了，只是为自己发牢骚。但我看了一集，很吸引我。他们访问一个还没有达到驱速技术水平的星球，因此不能加入星际联盟。根据首要法则，他们不应该干涉。但当地人看到飞船与船员，把他们当成神。而这个信念居然让这个星球变得更和平，减少杀戮，因为他们相信有神。所以按照剧情逻辑，相信有神对他们有好处，即便不是真的。但皮卡德舰长绝不允许。他发表了一段极为激动的演说，我绝不允许这些人相信有神，因为那会带来战争、死亡，这是一整套世界观，总是把信神与所有悲剧挂钩。他说，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相信有绝对权威告诉他们怎么活。然而整个剧集的剩余部分便是他在告诉他们怎么活，而且他手里有一艘可以炸毁整个星球的星舰做后盾。他说，他们不能相信有神，他们应该相信我。我来决定什么是真理。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的。我才是终极的利己主义者。我来确保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对。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保罗在罗马书的结尾就是要指出，荣耀，所有荣耀属于独一的真神。你们知道，罗马书最后这节经文在不同译本中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有时候，为了让阅读更容易，他们会把句子翻得太顺、太简单，以至于不够准确。新国际版圣经设计的非常易于阅读，而新美洲标准版则显得比较生硬，但稍微更准确。还有一些版本，严格来说，甚至不能算是圣经，比如信息版，它更像是为现代人而改写的释义文，强调易读性。因此，不同版本的翻译目的各有侧重。例如，新旧约的钦定版和新钦定版会将保罗的话翻译为 To God alone wise。而新国际版、新美洲标准版以及英文标准版则翻译为 The Only Wise God。 你会发现这里有些微差异，因为后者更强调清楚地表达神是唯一的智慧者，以免给人留下可能存在其他神的误解。而原文实际上更接近独一全智的神，我认为这是更精准的翻译。这些后来的版本之所以更准确，是因为他们承认了必然存在的假神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假神无处不在。未得启示的自然人，我指的是那些眼睛未曾被打开，未能看见神话与真理的人，他们心中有神，尽管他们并不真正知道那神是谁或是什么。确实，神是唯一智慧者，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智慧都是衍生的智慧。它不是我们凭自己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神。然而，神是唯一真正智慧的神。三位一体的荣耀之神不应被误解为一个冷酷、无理的暴君。很多人往往把神描绘成这样，像一个试图阻止世界道德、智力和技术进步的神性霸凌者。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神圣、不可改变、智慧的神的掌管与显现，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当神的荣耀，当神被高举，就像帐篷被拉到柱子中央一样，所有连接在其上的一切都随之被抬升。当神被高举，得荣耀时，他的子民都因此得益。而这只有神才做得到，因为神的荣耀不可分离于他的智慧。有人会问，神是终极的利己主义者吗？他会说，若对我有益，就一定是有益的吗？ 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更准确的说法是，善本身之所以被称为善，是因为它是神本性的一种延伸。哲学家常提出类似的问题，某事之所以为善，是因为神说它善，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善，神只是认可它为善？答案很简单，善是神性本质的延伸。神不需要走进图书馆，翻阅伦理书籍，来判断哪一种是对的，善就是它本性的反应。同样，智慧及许多其他属性也是如此。真正的智慧来自上头，是衍生的智慧。世上有一种世俗智慧，它可能会引用某人的观点，表面上似乎说得通。而天上的智慧则不同，它会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辨别是非。比如，我们自然会觉得 51% 的人压迫 49% 的人，这是不对的。这种智慧来自上头。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这些。雅各书中提到这种认知方法，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各书3:13-15。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3:16。最后，保罗向我们揭示了，一切通向真神的途径，一切通向这智慧的途径，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真正的智慧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获得。若人类要心意相通，彼此相爱的心能够被建立，必须有一个模式。若个人随意为之，这爱永远无法实现。我们要完全理解神的奥秘，要认识这超越的存在，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答案，因为万有的宝藏、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它是中宝，它向我们启示真实。自然人无法掌握这一切。我稍作说明，除非你能接触到那位全知的心，否则你无法知道任何事。天然人无法论断何为对错、真伪、善恶。举例来说，你若想知道地球是否为宇宙中心，你必须站在地球之外，俯瞰一切。否则你无法断定。唯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接触神的智慧，学习按照他的思维去思考。他开我们的眼、耳、心，向我们揭示真理，向每个人显明。尽管天然人倾向于拒绝真理，宁可追随自己喜好的观点，而非圣经的教导。最后，我想说，基督的最大工作恰恰与利己主义相反。那对他最不利的，却成就了我们最大的益处。他成为人类，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唯一能永远荣耀神、享受神荣耀的方式，是通过一位中宝——耶稣基督。正如马修·亨利优雅的总结的，凡从堕落的人转到神的荣耀，为被神悦纳，必须经过主耶稣之手。唯有在他里面，我们的身份与行为才能蒙神悦纳。因此，关于他的义，我们必须提及，因他是我们一切祷告的中宝，也将永远是我们一切赞美的中宝。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中学习的教导。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世界上有许多人试图让我们向他们下拜，无论是君王、政府还是掌权者，但无人能进入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更无法像耶稣那样进入我们的最终。你是牺牲的万王之王。父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到荣耀永生的三位一体神是受造之物所能做的最合一之事。 求你引导我们的心，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